变成芝麻，但是我们拿的你们手里边的这个，你这个舍利品是有这个大智度论的注解的啊。那个这个龙树菩萨解释啊，解释呢，出家人呢欢喜呀、啊、智慧，欢喜智慧，智慧呀、啊、就是般若，是解脱的因缘。你要想解脱，一定要闻思修，对闻思修，对般若的法门有闻思修的学习，你可以解脱贪嗔痴的细胞，就可以得圣道了。而在家居士呢，在家居士对于这件事也可能有人欢喜哈，但是多数是欢喜福德，欢喜福德。福德有什么好处呢？是乐因缘，安乐的因缘。你福德大了，一切都是自在的，心情快乐，所以欢喜福德。欢喜福德怎么办呢？供养佛的舍利，这个龙树菩萨这样解释啊。但是我今天来看呢，出家人亦复如是，也愿意供佛舍利，将来得大福德。我到天上去享福，我就是在人间也直接享福，也是这样。对于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现在的出家人欢喜这件事吗？我看不是，很少很少有人欢喜，就是今天的出家人呢，很少人欢喜学习般若波罗蜜。我一看我不高兴，我就告假了，我就走了。所以我在想啊，今天的佛教啊，应该把这件事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佛法要灭亡了。让在家就是警觉一点，你发心出家弘扬佛法。如果你说是我们不说这句话，哦，这些丑陋事情不要说出来。我们出家人也一样，就是修修福啊，做这个事情，说是修修法会、禅殿这样子做事情，而不愿意学习禅，不愿意修修般若波罗蜜，转凡成圣，不愿意做这件事，不愿意做这件事，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我看在家居士，在家居士也同样有这样展言，是这个必求必行，你优不善优不异，四众弟子有住持佛教的展言，但是我看人家出家人的展言重一点。但是今天的出家人呢，我说这话出家人是不高兴的，不知道这件事，佛法会灭亡吗？灭亡就灭亡吧，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认为出家人这个不在乎，灭亡就灭亡，是那样的。这上面说是般若波罗蜜修行故，是舍利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原来呀，舍利得到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力量。但是我们欢喜福德的人，欢喜求福的人，欢喜供养舍利的人，知道这件事吗？现在这上面啊，十地欢迎说出来了，十地欢迎说出这个理由。尔时舍利弗问十地欢迎迦斯迦，是般若波罗蜜不可取，无舍无行无对，一向所谓无相，如云何欲取？我这里没有表啊，没有表，有表好一点哈。这下面呢是第二课啊，第二课生子问与取舍啊。前面第一课是十地欢迎正达本末不同，故有取舍。要是没有本末的差别，应该两者我都取，我也请佛舍利， 也请波尔波罗蜜的经卷，那么这是也很好哈。那么现在是因为有本末不同啊，故有取舍。那么这是第一课讲完了，下面第二课生子问与取舍。这个生子啊，这上面就是尔时舍利弗啊，问是的话音。这舍利弗啊，翻到中国话呢，就翻个生子。翻个生子啊，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母亲的身相庄严，是这个女人生的儿，所以叫是生子，这样意思。但舍利弗真的是大智慧啊。这个舍利弗尊者，我们讲几句啊。他在佛在世的时候，佛在大众里面赞叹他智慧第一，就在这么多的阿罗汉里面，他智慧第一。其中有一个特别令人特别对人有点刺激性的一个消息啊，什么事情呢？就是佛带领五百阿罗汉到龙宫去应供，龙王请佛到龙宫里面应供，但是舍利弗尊者不在。这个龙王啊也很尊重舍利弗尊者呀，就对佛说呀，说舍利弗尊者怎么没来呢？那么佛就随顺龙王的意思啊，就告诉目犍连尊者说，你回到人间呢，请舍利弗尊者来。当然呢，是目犍连尊者屈身背行就到了好像是灵鹫山啊，在灵鹫山就把佛的意思啊，把龙王的意思告诉了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这个时候在补衣服，这衣服破了啊，要补一补，拿这个针线在缝这个衣服。舍利弗尊者说，你先回去，我就来。这时候目犍连尊者用着手这么一抹，这个衣服就补好了，这就来好了，就是同时回去好了。但舍利弗尊者呢，就把那个针拿过来插在这个地上，说是你把这个针把它拔出来。那么这时候目犍连尊者就拔这个针的，拔这个针的大地震动，这个针子拔不出来，拔不出来。那么目犍连尊者就明白这个意思了，他就自己先回到龙宫去。等回到龙宫，还舍利弗尊者在那坐着。那就是舍利弗尊者是后动身的，先到后，原来是这样。这可见目犍连尊者一看见就明白这个意思啊，就对佛说了，说佛原来呀、对大众宣布我神通第一，说今天看这个情形，舍利弗尊者第一嘛，舍利弗尊者不但是智慧第一，神通也是第一的。这时候目犍连尊者这样问佛，佛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也使得很多人都是意外的呀。什么回答呢？说是啊，舍利弗尊者入的三昧，你不知道名字。说出这句话来，这时候目犍连尊者不吱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到此为止。但是我还要再说一句话，这个我再说两句话啊，说两句话。一个是《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在品一品的前边，佛说方便品之后，为舍利弗尊者受记作佛，就是他将来要成佛的。这就是在小乘佛教里面是非常的不合道理啊。小乘佛教来说，这些阿罗汉 一定是要入无余涅槃了，他不会行菩萨道广度众生的，怎么能够成无上菩提呢？但是在法华经里有这件事。那么呢，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小阿罗汉回小向大是合道理的吗？对，我们再不去想别的事。我们大乘佛教的学者对这件事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么小乘佛教都很难相信这件事，那一定是你们随便啰嗦嘛，就是那么说嘛，事实是没有这回事哈。但是我看这个印顺兰法师的著作里面提出一件事，他说这个说一切有故，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故里边说出来呀，说舍利弗尊者发多了三藐三菩提心了，这件事啊就和这个法华经的思想相合了，那佛为他受记是对的了，是这样子。那这我是这里提到舍利弗尊者，我顺便提这件事哈。我提这件事的话的意思呢，我们对南传佛教的学习我赞成这件事，因为它是佛法，南传佛教是佛法，是能得圣道，所以我们北传佛教的大乘佛教学者愿意学习南传佛教我赞成，但是对于大乘也应该相信，应该相信，不要随顺南传佛教的人呢，乱说。我有一个同学啊，一共是两个同学啊，我不要说名字哈。他到南传佛教去学习南传佛教的时候，当然要有个辅导老师啊，这老师呢叫他学什么学什么，当然也学习巴利文呢，或者要学习面瘫话这些事情。过了多少天以后，这个老师来了，就对我这个同学说，你的邪知邪见有没有灭出去？可见这南传佛教对我们北传佛教的印象坏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程度我应该知道。我这两句话说完了啊，但是我现在又增加一句话，增加一句话什么话呢？我们要学习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不精的话，学习大智度论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啊，这个在理论上无差别，是无差别的，没有障碍，是无障碍的。只有一点差别，南传佛教小者发小乘的菩提心，声闻人的菩提心，就是或者说发出离心，他们不发无上菩提心。我们北传佛教呢是发无上菩提心，这个和小乘的不同，在理论上，在诸法实相上没有差别。所以相信南传佛教也好，相信北传佛教也好，不要说你们是邪知邪见，不要这么说，不应该这么说，这么说你有过失，是有过失的。尔时舍利弗问师弟欢言，这舍利弗真的智慧大呀，在这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又有智慧出来呀。问师弟欢言，教师家，佛称他为教师家，舍利弗真也称他为教师家啊，是般若波罗蜜不可取，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如云何履去？那么舍利弗尊者难问他。这个那个大智度论龙树佛的在这个地方啊有解释啊，就是那个时候啊，舍利弗尊者提出一个问题：是般若波罗蜜不可取啊，这般若波罗蜜啊是不可以用手拿的呀，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哈。你也不可以用心呢、啊、去执着的，也可以这么讲。这个取啊， 我们用手拿掉这蛆。当然这个地方呢，这样讲太肤浅了哈，应该说是我们心里面去执着啊，叫做取，你不应该这么执着它，可以取的。什么理由呢？无舍无行无对，舍行对啊，舍青黄赤薄的舍啊，行长短方圆的行。这个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在般若波罗蜜这个大智慧的观察中啊，舍即非舍，舍即是空，行即是空。在我们读心经，舍即是空，善行舍亦不如是哈。所以舍和行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无所有的哈。这个无对，这个对当然什么讲呢？就是没有阻碍，没有阻碍叫无对。对就是有阻碍的哈。现在这舍利这个般若波罗蜜是大智慧境界呀，不是舍，也不是行，也不是对，舍行对都是毕竟空寂的呀啊。在般若波罗蜜的大智慧是看舍行对是毕竟空寂的，毕竟空寂没有差别相，所以叫一相，都是无差别相啊。要是啊有舍有行有对就有差别啊，这个是高这是低啊，那有种种的差别。现在是无舍无行无对，就是无差别相，所以叫做一相。要是有差别就叫做二相啊。现在是一相无差别相，无差别相就叫做无相，没有一切的差别相可得的。如云何欲取？你怎么想要取波尔波尔蜜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当然舍利弗尊者这是啊按照地义地来解释来说明这个这件事是这样的。但是佛问呢，是佛提出这个问题呢，是舍利是一份，波尔波尔蜜经卷是一份，不是按照地义地来说的，是按照世俗地来讲的哈。因缘说什么是世俗地，当然是可，这里有一部经卷的般若波罗蜜，那当然是可以请的嘛。那么这样说呢，就是舍利弗尊者用另一个立场啊来难问释迦欢迎，是这样意思。这个意思呢，这个那个大智度论的作者龙树菩萨他说出来，舍利弗尊者也知道，也知道啊，是佛提出这个问题，释迦欢迎回答这个问题，都是按照世俗地说的，不是按地义地说的。所以现在这样问难问他呢，目的何在呢？就是希望假借这个有这样的，他提出一个问题以后啊，再能够释迦欢迎和佛能够议论更深的意思。更深的意义，所以舍利弗呢提出这个问题啊。何以故？是般若波罗蜜不为取故处，不为舍故处。这舍利弗尊者自己解释这个理由啊。是般若波罗蜜不为取故处，不为舍故处啊。这个取故处、舍故处都是按世俗地来说，世俗地来说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取故处，什么叫做取故处呢？就是为了一切的佛教徒能够取得圣道，一切的佛教徒啊在佛法里面的学习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圣道。你想要得圣道，一定要学习般若波罗蜜。你不学习般若波罗蜜，是不能得圣道的。是不能得圣道的。当然，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当然不是可能会想不到这里。 我们呢，就算是学习波尔波罗蜜这个不精，或者学习华严经、学习法华经，初开始的时候不知东西南北啊，大家不知道，要学习般若才能圣道，我很难明白这件事。但是学习久了呢，我们应该明白，就是你一定啊学习般若的无相法门，你的心呢，在一切法上都不执着、都无着了的时候，你就是得圣道了。不然的话，不能得圣道，不能得圣道的哈。所以我取欲故出，为了一切众生能得圣道，才有这个法门的出现，就是取欲故出，舍故出。我这明白点说，就是得了圣道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贪嗔痴烦恼取舍了。明白的点说贪嗔痴也可以，应该说是一个爱一个见这两个烦恼，一个爱烦恼一个见烦恼，这两个烦恼。我们在这个世界受了很多苦啊，为什么我们会受很多苦？就是两个烦恼，一个是爱烦恼，一个是见烦恼，这两个烦恼我们有苦恼。我们要真实的去，要真实去思维这件事的时候，这苦恼的境界出现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与我们的心一定要接触，我们才是感觉到苦啊。要是不和我们的心接触的时候，我们不感觉苦。说是在几千里外呀，有什么战乱的事情啊，灾难的事情，我们只是听说这件事。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他和我们的这个舍受想行识没接触啊，我们没有这件事，没有。我们的因是这样子，要是和我们的身体接触了的时候啊，有的事情和我们身体接触了，我感觉苦；有的人听见了这句话，心里就苦恼，我们就苦恼。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已经得圣道的人。得圣道的人呢，他不是这样。得圣道的人，你比如说是这个，我们说这样说，比如说是有病这件事啊，有病啊，有病的时候啊，不管是大病小病啊，我们心里都不舒服啊，身体苦恼。要得圣道的人会怎么样呢？他和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得圣道的人呢？他是我们还是心经哈，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呢，他心里就没有这件事，他就立刻的一刹那间，他的这个心呢到第一地那去了。这个时候没有病，就算那个病我们右眼看他还在那病那里，但是他这时候心里没病，他就没有苦。这个圣人是能有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呢没得圣道的人，你到第一地呢去，哪有这个本事呢？是没这个力量啊。我们就是留在那个病的那个分别心在那里，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病是因缘有，是自性空，我们不能这样思维，不能这样思维。因为病是有，我们的心就执着，哎呀我头疼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就苦恼你。那么这个圣人得圣道的人呢，他观察这个病啊，是因缘有，因缘有就是自性空，他一下子他的心就不在这里了，在自性空里面病不可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到那个不可，他那个心呢在那个在不可得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那个智慧和那个心呢在无所有，在毕竟空那里住，所以就没有病痛苦恼他。但是我们不能，我们没得圣道的人呢，我们也不修止观的人，说修止观也没得圣道的人呢，你就不能到第一地那里，你还是在病这点上需要分别，因为这是有，说是空是不对的，这是有嘛，所以你就苦恼，所以是苦恼。那么这我们要这样观察的时候啊， 我们就知道我们这苦从哪里来呀，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分别心，这是有，哎呀苦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分别心令你苦啊，就是这样的，并不是真实有苦能苦你，能令你苦恼，不是的。这样的，现在这样说，舍故除啊，就是我们容易明白的话，就是弃舍了这一切的苦恼，才出现的般若法门，应该这么说。但是要再明白一点说，是弃舍我们的虚妄分别心，你不要这样执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是有苦恼可弃舍，不是，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虚妄分别这是个问题。所以这个上，取故除，舍故除，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出现世间呢？就是两个理由，一个是取，一个舍，就是为了得圣道，所以出现的般若法门。为了弃舍我们的虚妄分别，弃舍我们的苦恼，弃舍我们的烦恼，所以般若波罗蜜法门出现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是取故除，舍故除。但是现在呀，你真是通达第一谛的时候，是不为取故除，不为舍故除啊。因为这个圣道也是因缘有，也是毕竟空寂的，有圣道可取吗？没有，不为取故除，不为舍故除。我们这一念虚妄分别心也是因缘有，也是自性空的，也没有虚妄分别可弃舍的。所以不为取故除，不为舍故除。你为什么要取呢？是这么意思。不为增减聚散损益垢净故除啊。其实这几句话呢，你前面这个取舍是总说的，下边是别说的，增减啊，就是增加你的安乐，减少你的苦恼。我们要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目的就是要得安乐啊，要去减少苦恼，把苦恼逐渐的减少啊，我们的安乐逐渐的增长。应该是这样说。在我曾经和人说啊，我们学习佛法和不学习佛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我曾经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现在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有老病死，就是这件事。我不管你是你是大人，你是小孩，你是国王，你是老百姓，大家都有老病死。我们呢，说我升到天上去，升到天上你只是不老不病而已，还是有死。天上的人死的时候，应该比我们人间的人死是痛苦，因为他那个安乐的境界殊胜，超过我们人间的境界。但是要死亡的时候，这些安乐的境界都破坏了，他们心里也很苦，死的时候很苦。我们人间的人呢，干掉这个身体很苦，死了很好所以人间的人有的时候会自杀，想说我死掉了，我这苦就没有了。其实不是的，就是天下的人虽然没有老病，但是也有死亡。我们人间的人有老有病有死，不过有的人呢，富贵的人他有点问题啊，他死的时候，我们贫苦的人死了也不是太难过，但是大富贵的人他有点问题。总而言之，都是凡夫，有老病死的问题，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不只是老病死，很苦啊。我们不修修圣道，我们有很多的苦。修修圣道呢，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呢，得到一个不老病死的生命，就是为这件事而学习佛法的。学习佛法有这样的作用。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也有个身体的，他有身体，他那个身体就是不老不病不死，是大自在的境界，大乐的境界，不老不病不死，是无量寿。是的，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一切菩萨佛的境都是这样子的。他们是因为有慈悲心呢，他还得保留这个身体来度化众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慈悲心，阿罗汉那样，那他就不需要有这个身体，就是这么回事。但那个身体是大自在，愿意放光明也可以，愿意大也可以，愿意小也可以，愿意有形象也可以，愿意无形象也可以，完全是自在的。所以我们说增减聚散损益垢净，就是这个生死的身体和佛菩萨那个大自在的境界对比，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一个垢一个净。我们凡夫的身体都是垢啊，佛菩萨那个大自在的身体清净法身都是清净的。或者说这个聚损益业，就是我们不能一下子这件事成功了，我逐渐渐渐的损，渐渐的把这不如意的事情损减啊，逐渐的把我们如意的事情逐渐的增益，是这样意思。我再说一句话哈，我头几昨天前天我说了哈，我半小时能赚1000万美钞。我怎么要去相信佛法，拿出时间去学习佛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一定是要做这件事了，去拿1000万美钞嘛。那我有很多的半小时啊，我很多千万美钞积聚来，那我怎么可以去学习佛法呢？但是我们要再想一想，你赚了很多很多微尘数的千万美钞啊，还是老病死。我们要这样想呢，就有可能会放下，有可能放下，我不要这个1000万美钞，我来学习佛法，将来我成就一个没有老病死无量的自在的境界。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吃饭的问题，一定要吃饭，其实不是的，不是一定要吃饭的。我们你常要我们学习佛法会知道，舍戒天上的人不用吃饭的，不用吃饭，他就是禅悦为师。不像欲界的人，天上的人也要吃饭，但和我们人间也得不同。舍戒天上的人得了是禅，无舍戒天上的人得了是空定，他们不用吃饭，不像我们这个断食这个饮食不需要这件事。所以我们的想法，你要去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不是对的，不是对的。但是他们呢，得了四禅八定啊，能达到这个境界，但不是永久的。他们内心里的贪嗔痴的种子没有断呢，这贪嗔痴一动嘛，他的四禅八定就破坏了，又跑到阴间来，也可能直接的到地狱去，也有可能。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啊，虽然是不老不病，但是还有无常的，还有死亡。只有超越了欲界、舍界、无舍界，得了圣道的圣人，他们没这件事，没有无常的问题。佛菩萨都是无量寿，无量的光明，所以我们能放下是值得的，将来能够成就圣道是值得的。如果你不这样思维啊，是不可能会出家当和尚的，不可能够出家修行圣道的，不可能。尤其是本事大的人呢，本事大的人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一小时能赚2000万美钞，那这里面或者我能做皇帝，这种本事大的人他不可能放下这些事情。但是要学习佛法的时候，有个更高明的智慧，不看得起这件事，说还是能放下的。现在几点了？ 所以是何以故？是波尔波罗蜜，不为取故除，不为舍故除，不为增减聚散啊损益垢净故除。这是观一切法毕竟空啊，我有啥法可得的时候，哪有这些差别事情呢？哪有取舍呢？哪有聚散损益垢净这些事情呢？没有这些事情。是波尔波罗蜜，不与诸佛法，不舍梵言法。这还是解释前面这个取舍增减聚散损益垢净的哈，就是佛法是与诸佛法，佛法是我们要学习佛法，我们能舍梵言法，是这样的，是与必知佛法，与阿罗汉法，与小法啊，是舍梵言法的，是与你无为性，是舍有为性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在毕竟空上看呢，这些事情都是不可得的，是不与诸佛法啊。我们叫我们学习佛法，说法也是名言，名言安利。名言安利，在波尔波罗蜜毕竟空上看。都是不可得的，所以没有佛法可给你的啊！不舍梵言法，梵言法本来是也是毕竟空寂的，也没有梵言法可取舍，是这样的。那你为什么要取波尔波罗蜜，要舍啊？舍佛的舍利呢？这个意思啊。这不与诸佛法，不舍梵言法啊。这是要最高的境界说啊，下面是不与必知佛法，佛和必知佛中间还有个菩萨，这是没有说，没有说呢，其实也是说了，菩萨是因，佛是果，哦，菩萨包裹在佛里边了，是不是没说啊？必知佛法，这个必知佛翻个独角啊。这个《玉切师的论》《玉切师的论》里面特别说出来一件事啊，为什么有必知佛这件事？就是他最后得圣道的时候，是处在没有佛、没有佛法的世界。这位圣者在那个地方，他无师自悟，没有老师，他自己得圣道了。得必知佛，为什么有这件事呢？这玉切师的论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这个人高慢心大，他在凡夫的时候他高慢心很大，你们都是要有师父然后才能得圣道，我得圣道的时候不需要有老师，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愿呢，他所以后来他能得圣道的时候就是没有老师，自己就讲过呀。这玉切师的论是多出来这么个消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没看见这句话，是这样的啊。是必知佛法，这个当然这个道理呢，就是这个人呢，他还是遇见很多的佛，在很多的佛的世界学习佛法，这个善根栽培的特别的殊胜，所以最后得圣道那一生呢，就是满他的愿了。就是没有佛，没有佛法，他就自己得圣道，是这么回事儿。如果完全没有佛法的栽培啊，是不可能得圣道的，是这么回事啊。不与必知佛法，阿罗汉法，阿罗汉呢，他是要有老师的，他说是要声闻啊，听佛的法语，而后修学圣道。才成阿罗汉的哈，小法，小法就是初果圣人，初果、二果、三果，这都是学法。他们阿罗汉就是无学了，他的事情办好了哈。学法不舍梵言法，这是前面这句话，是我们解释过了哈。不与无为性，不舍有为性哈。这个有为呀、啊，这个因缘生法，有生住异灭啊，有成住坏空， 这都是有违法。那个无违法呢，就是没有生，没有生也就没有灭，没有生住一灭。那这个时候这叫做无违法。这个无违法实在也就是说法性啊，一切法自性空，也就是无执无违法所立。这个无违法是要我们啊听闻佛或者佛弟子开示我们一切法是因缘有，是自性空的。我们这样子闻思修成就了无分别的智慧了，证悟了这无为的道理。这样子说呢，还是因为佛菩萨的开示我们才能证悟，所以也有佛菩萨语的意思，也有这个意思哈。这个但是在诸法自性空这方面来说呢，那就是不与无为性啊，不舍有为性，有为性也是自性空，没有有为可取舍啊。我讲到什么时候？我们七点钟讲，
八点半，
现在超过八点半了，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